好，各位在基督里的姊妹，我们主内平安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，主日正道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啊第25章这一章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5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菲斯都到了任，过了3天，就从该撒利亚上到耶路撒冷去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，又央告他，求他的情，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。他们埋伏在路上杀害他。菲斯都却回答说：“保罗押在该撒利亚，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。”又说：“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。”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。我们先看这5节哈。第一节说，然后呢，菲斯就上了这个省菲斯多就上了这个省。然后他是接替上一任，上一任是谁啊？上一任是菲斯。然后呢，他上任，你注意哈，他上任他就到了3天，他立马就从开塔利亚去了哪里？去了耶路撒冷啊。注意啊，菲斯多。我们看到哈，犹太人呢，他的总督，犹太人在这个当时，在这个就是你可以说这个耶路撒冷啊、撒玛利亚、叙利亚这个地带，他影响力非常大哈。新任总督上市呢，仅休息了3天，就立马去耶路撒冷拜访这些首领。而且你看啊，整个使徒行传当中，很多的掌权者，也包括希律，他都倾向于去讨好犹太人。上任总督也是讨好犹太人啊，把保罗留在监里。这个呢，刚上任还没开始干活就舔上去了啊，就舔上去了。所以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势力非常大，而且是越往耶路撒冷他的势力越大啊。说然后呢，这个祭司长和众首领啊，就向他控告啊，去抵挡保罗，然后又求他呢能够得到恩惠啊，得到恩惠的方式对待保罗，就把他招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在路上埋伏杀掉啊。之前在23章呢也是用了这样的计谋啊，看似简单，就总之来说，你把他弄到我们的地盘，哎，到时候那就不归你们说了算，我就把他给干掉啊。所以说呢，把他弄到耶路撒冷呢，因为犹太教在那里势力重的，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们很多时候说是没有杀人的权柄，他还是把耶稣杀了，把斯蒂凡杀了。然后保罗那时候呢，我们也知道也处决了很多的圣徒，很多的圣徒也被杀了。所以说你看那时候这个犹太人呢，既假冒伪善，然后又残忍，又不守律法，又不守法律，然后整个的就其实今天来说，你跟黑社会一样，跟那种极端宗教一样啊，极端宗教一样。第四节呢，腓斯都回复说，保罗正被看守的凯撒利亚，然后说这个腓斯都呢，他自己会立刻赶回去，又说在你们中间有能力的一起下去，在那人身上找到不正当的事，你们可以告他。我们来看，腓斯都一上任呢，就去见犹太人，去讨好犹太人。他表现说啊，很重视犹太人的意见。但是呢，这个犹太人的要求是比较离谱的。犹太人的要求呢，其实就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了。我们也知道，其实这个要求他也能答应，因为后来他想把保罗诱骗到，他也想和伙同这个犹太人把保罗一块弄到耶路撒冷，把他。所以说，但是一开始呢，你要知道，这个人呢毕竟是一个官员，他讨好犹太人是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利，也是为了犹太人呢，到时候在凯撒面前呢多说两句好话，能多干两年，啊，所以说。他讨好犹太人，但犹太人给他提的事情呢，他是不会立刻就答应的，他也要拿捏一下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就表明，哎，我也是按照公义行事嘛，我毕竟是掌权者啊，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做，对吧？这个走法律程序还是要装一下的啊，你如果连装都装不装的话，这个就实在说不过去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看的话，犹太人呢在不断的向掌权者施压，逼他们放弃底线，掌权者呢也拿着犹太人邀请呢去反过来去拿捏犹太，比拉多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他们之间呢是互相利用啊，然后呢底线呢就是罗马的法律啊，罗马的法律，这个罗马的法律能不能打破呢？说是不能打破，其实也能打破，就看最后这个勾当有没有谈成啊，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到8节，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，就下该撒利亚去，第二天坐堂，吩咐将保罗提上来。保罗来了，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，将许多许多重大的事告诉他，控告他，都是不能证实的。保罗吩咐说，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，或者圣殿，或者该撒，我都没有干犯。我们来看这3节哈， 说然后呢，他在他们中间停留的日子不过十天八天，他就下到凯撒利亚，次日坐在审判的位置上，命令把保罗带上来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犹太人催他催得很紧啊。他到这之后就休息了三天就过来，然后他可能本来想要多待两天，然后呢，这犹太人应该就催着他，你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所以说他在耶路撒冷待了不久呢，不超过十天八天，他就带着这些犹太的这些权贵到凯撒利亚，然后去弄这个，因为他是实际上他是在尝试和犹太人去拉锯呢，然后做交易。做交易当中呢，让自己的政治权力呢能够更稳固啊，然后犹太人也拿他当个葱啊，也拿他当个蒜啊，当回事啊，所以说毕竟还是要拿捏一下啊。第七节，然后呢，这个保罗到场了啊，那些从耶路撒冷上来的犹太人站在他周围，带来了许多，注意哈，重大的、残忍的，根本就没法做的，就肯定说他干什么什么事，这根本就没法去做啊，带来这些控告，说都没有办法证实。然后保罗辩护说，我既没有违背犹太人律法，也没有说亵渎圣殿，也没有去干犯当，也没有去反抗啊、暴动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凯撒掌权者，说我任何一样都没有去做。所以说我问一下，保罗说这些话，非斯都有没有说胡说你犯了没有？你要说他承认保罗没有犯，你看后边非斯都在后边提这个事也说过，他说他这事都没有犯，要说保罗说的是事实啊，这些控告没有根据。我接下来看九到十二点，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问保罗说，你愿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？保罗说，我站在该撒的堂前，这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，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，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，我若行了什么不义的事，犯了该什么该死的罪，就是死我也不辞，他们告诉我的事若都不实，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，我要上告于凯撒。菲都和议会商量了，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，就可以往凯撒那里去啊。我们来看这几节啊，大家一听啊，第九节前面说的很清楚，菲斯都呢知道这些控告都是没有的，但是他突然说这么一句话，说菲斯都呢想要对犹太人显出恩惠和善意，就回复保罗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为这事接受我的审判呢？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呢？对吧？菲斯都知不知道犹太人想干什么？他当然知道，因为之前前任那些事他不知道吗？那时候在耶路撒冷他也是这么诓骗那个百夫长，把他弄个来干掉，在这里他是吧，这不从这个二十四节就说，你们看这人怎么样，不要容他再活着，这很明显就是告诉他，我们什么，我们的要求就是他死啊。菲斯都知道犹太人对保罗做什么，这个总督也明白法律，他也知道保罗没法，却在回到凯撒利亚之后还要再把保罗带到犹太人这个势力范围内去，他不是为了审判，他是根本不顾公义去明明的讨好犹太人。这个菲斯都哈，在历史上，尤其是犹太人的历史，实际上对这个人评价不错，但是他在上帝那里绝对是个恶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尝试去牺牲保罗，去讨好犹太人，他在和犹太人做交易。牺牲保罗换取你们对我的任期里边的配合和尊重，也就是说呢，你看他那个前任挺恶哈，就为了讨好犹太人把保罗放在监狱，我跟他不比他差，他直接就很明显的就要把保罗送到屠宰场去啊，送屠宰场去啊，就好比今天你知道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个坑，那个地方又是给你嘎腰子，又是给你杀人，你非要把他骗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你不是明明的害他吗？对吧？你也知道保罗没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？就是为了自己那点私利，就是为了讨好犹太人。怪不得这个人在历史上，在犹太人当中评价很好，他太能舔了，对不对？第十节，保罗宣告，注意啊，公开宣告。我已经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，这就是我应该被审的地方，我没有一样亏负犹太人的，说类似这样的事你甚至知道的比我更清楚，你 你要注意保罗说话的语气，不是在给他好好说话啊。然后十一节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亏负了或者我做了任何与死亡相称的事，我不会要求我被赦免，我免除死亡。保罗说，但是如果他们控告我是没有的事情，就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将我白白的施舍赠送给他们，我要上诉到凯撒。保罗看出了菲利斯呢，菲斯多呢，要按照犹太人的心意去暗箱操作牺牲他，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。然后保罗悍然拒绝，保罗没有给这个新任总督任何面子，你知道吗？保罗说，我没有任何亏欠，我也没该死，你为什么不走正常程序呢？你是法官啊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新任总督刚上任还没开始手热乎嘞，保罗就越级上访，知道这个动作倒没什么吧，证明这届政府不公义，懂不懂啊？保罗在这个总督刚上任的时候都没给他面子，直接就越过他向罗马政府去上诉，就是向凯撒向更高的掌权者表明自己遭遇了不公，这个新上任这个人他做事不行。显然保罗没怕得罪他，保罗也没去讨好他，也没去谄媚他，因为为福音命都舍了，要到罗马去做见证，谁在乎你？我不能在你这儿拖着。然后啊，这就是说嘛，心里没鬼，干什么要怕？走正常，有人告我们，这两年有人举报我，无所谓，咱走正常程序是，咱谈就是了，有什么不能查的？说就是了，不害怕。我告诉你，心里没鬼，没像那些猥琐玩意儿一样做事，不需要害怕。而且保罗宣告，我没有有没有罪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这句话是不是都甩到脸上了？又甩到脸上了。我们看到保罗呢尊重掌权者，但是你想，就是不走法律程序，那我不同意。保罗公开的明明的拒绝腓力斯把拿自己当礼送犹太人，对这个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一旦明白之后就要拒绝。所以说保罗呢非常有智慧，也非常的有信心和勇气，这是上帝给他啊，因为人家全力为福音。上帝说了，让他上罗马做见证，就不能在这儿去妥协。那正好这个机会，就借这会去罗马呗。啊，十二节，在那时，腓力斯呢就和议会商量，说你既上诉于凯撒，你就到凯撒那去吧。我说这话实际上是挺气的。然后好，去，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其实让腓力斯很难堪。你知道为什么保罗后来传福音，腓力斯骂他说你疯了？啊，就是记仇了。我告诉你。这个事情让他很难堪，一个省长刚上任就有人在这打官司，打了打人家说你这不行哈，我上访去，你这不公义。你看是不是他后来骂保罗说你癫狂了，他为什么他找机会喷保罗，他就是气。我告诉你，他的阴谋和他的小九九被公开戳穿了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哎呦，为了舔犹太人呀，人家这个人没罪，你给人家送狼窝里去，你这总督当的好哎，是不是？但是因为保罗公开的坚持呢，然后议会也在这里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整个省的人都听到，那没办法了。要是再这样下去啊，那就显示你真不是个东西来了啊。所以说腓力斯呢，只得按照罗马的程序说，啊，腓力斯他说你走吧，你上诉吧啊。所以说呢，弟兄姊妹，保罗经历了耶路撒冷之行之后，神告诉他，这里不是你的合场，走吧，远远的走。上罗马，而且犹太人不会悔改了。保罗就不再想这么传，保罗也没有说纠缠。保罗接下来呢，就去远处向外邦人做见证，他不会再回耶路撒冷了。你谁当谢他不会去？他从前谁拦他都不听，现在谁当谢他不会去？啊，就像我们这几年那些人，我把平道删了，我把联系方式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我知道他们一定像人一样害我，要不然就像那些玩意儿也帮我们卖了，是吧？我们不再去了。啊，所以说远离不悔改那些人，别落入他们的陷阱，按照主意，按照主的旨意呢，去该去的地方传福音，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新任总督菲斯都呢，这个人我告诉你哈，两年之后他就死了。他巴结犹太人也获得了好评，最后只活了两年。他不像之前那个是活着走的，他是被棺材抬走的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他做这事上帝不喜悦。我告诉你，他唯一的作用啊，就是把保罗打发到罗马去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使命。因为你别看历史上人都说他好，其实这个人里边他有恶。我跟你说， 前任总督贪财，你知道他是什么吧？他是残忍，你知道吧？他是残忍，他是残忍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看，这不接着他最后又到那个亚基帕王那去说，说完之后，是吧？然后最后亚基帕王公开说，能释放，但是已经上诉了，就送走吧。后来到27章第1节的时候，他没办法，他就派了个船，然后派了百夫长把保罗给送到罗马去。所以说，他出现在这个故事里最大的意义就是把保罗送罗马，最终完成。向罗马的掌权者为耶稣基督做公开见证的这个事情，啊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3节到16节。过了些日子，亚基帕王和百吉尼士来到该撒利亚，问菲斯都安，在那里住了许多日。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，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。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犹太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将他的事禀告了我，求我定他的罪。我对他们说，无论什么人，被告的还没有和原告对质，未得机会分诉告他的事，就先定他的罪，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啊。我们来看啊，13节说，然而呢，是过了有些日子，就是时间挺长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说是把保罗让保罗上诉，他一直是摁在监狱里没让动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要等后来比他大的官上来，争得更大的筹码和讨好，因为亚基帕。这是个大头啊！说，然后过了些日子以后，亚历帕王和百基尼到了这个凯撒利亚，问候菲斯都。注意这个百基尼哈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百基尼和亚历帕，他俩是一个父亲生的。你以为他是夫妻啊？他俩是兄妹啊。这个亚历帕是亚历帕一世的啊。这两个人是他的儿子和长女，他们的父亲哈，就是亚基帕一世，就是杀害雅各，把彼得关到监里迫害教会的那个人，啊，他这个人，他的老婆，这个人是亚基帕二世，亚基帕二世，百基尼是土希拉的姐姐，就是上一任总督的老婆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个女的哈，都是婚姻混乱，生活淫乱，又嫁又离的这种人，啊。她最初的时候呢，嫁给了一个人，后来又嫁给她叔父，她叔父死了之后又嫁给她弟，亚基帕二世，啊，这个女的最后还跟那个罗马的那个总督和将军去暧昧啊，去搞那种不正常男女关系，这个女的是个非常淫乱的。啊，14节，他们留在那里一起度过了许多日子。菲斯都向王陈述有关保罗的事，说有一个人是被腓力斯留下来的囚犯，就是关于这个人呢，说就是个保罗呢，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祭司长和犹太长老就控诉他，要是惩治他，因此我对他说，这不是罗马的惯例，交给任何一个人，在那控诉的人在面对控告者之前，他也得有辩解的机会，关于他自己的被控诉的罪行。我们来看哈，首先哈，他将保罗和犹太人的问题描述为前任留下来的遗留问题，甩锅是吧？甩给前任啊，说你看他上一任留了这么个尾巴，在这儿也不好处理，你说我多为难是吧？然后呢？关于这个宗教啊和律法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呢，他也是跟这个亚基帕在这里试图讨好啊。这个犹太人呢，不仅在各城扩展自己的势力呢，我们看犹太人呢，他实际上就搞这种未经审判就杀人审判的事，这个事情很多。所以说，他在这里呢，反过来又告了犹太人一状，啊，又告了犹太人一状。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。你看着他挺公义，其实他不公义。他在这又是他这时候又说了，啊，罗马的程序啊，我不能违背啊。那你当时为什么把保罗牺牲掉呢？这个人就是很假嘛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才是个人面兽心呢，我告诉你啊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17节到22节哈，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，我就不单言。第二天便坐堂，吩咐把那人提上来，告他的人站着告他，所告的并没有我所力量那等恶事。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，为他们自己敬拜鬼神的事，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，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。这些事当怎样问就问，我心里作难。所以问他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去在那里为我，去那里为这事听审吗？但保罗求我留下，他要听皇上审判，我就吩咐把他留下，我等我借他到该撒利亚去。亚基帕王对菲利斯说，我也愿听这人辩论。菲利斯都说，你明天可以听啊，来看看。说到这个腓特都十一节说，所以他们一同来这里，我就完全没有迟延。第二天坐在审判的位置上，我下令把这人带来。啊，他显得就很公义。你看，你不能未经审判就审判一个罗马人啊，对吧？我就赶快处理这个事情。说关于这人，那些控告者站起来，就是一点也不能证实我猜测的那些恶事的证，那些罪状。但有一些争议的问题，就是关于他们的信仰。对于保罗是，保罗说，就是说关于一个耶稣已经死了，保罗却说他是活着啊，他也不相信耶稣已经活了啊。说然而我不确定对这些事的调查，就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为这些事审判。他真不确定吗？他前面说了保罗没罪，他怎么不确定啊？他就在这装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这些重大的事情没有一样能违反，他知道带着耶路撒冷线保罗死路一条，他当然知道啊。他在这里给这个亚历胖王说的自己，哎呦，你看我容易吗？我接前任的锅，前任留这么个尾巴，你犹太人又难缠啊！你看我为了罗马公义，把老虎都是他的，是吧？二十一节，但保罗请求他被保护，为了接受皇帝的裁决，我就下令他被保护，直到我把他遣送到凯撒那。你看他又说了，是保罗求我要去被保护，我为了保护保罗。所以我把他保护起来，他真保护吗？他打算把保罗送到那送这个狼这个羊入虎口啊，羊入狼群啊。这也是凯撒哈，凯撒这个称呼叫什么？叫神圣罗马皇帝啊，一直是个称呼。二十二节，亚历帕对菲斯都说，我自己也希望了解这人。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了解他。你看哈，这个事儿顺势就甩给亚基帕王了啊。你说这个人说话不紧不慢，哎，他的这个政治头脑可不小，又会甩锅，又会装假，又会做勾当啊。其实当时他答应保罗要上诉凯撒，他怎么不放走呢？他憋了多少天？你去看吧，啊。他反正他答应保罗，他也不会这么痛快，因为保罗没给他面子，让他很难堪。他是想着怎么这个事儿，我得把这个面子挽回来，我再把你弄走啊。然后希律不让走，我就不让你走。等到最后这个公审完毕，希律开化了，他才放保罗去罗马。这就是这个腓力斯，啊。其实这个事儿啊，没有什么难的。他说我就为难，他哪里为难？这个事儿很难吗？就算一开始你所谓的为难，后来保罗说上诉了，你说说不就能放走吗？你为什么为难了？保罗没有违反律法，他的为难只是因为想拿保罗做筹码，卖给犹太人没卖了，就在希律这边卖个人情啊。他想讨好犹太人，不想得罪犹太人。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势力非常强大，政治家我告诉你，考虑的不是公义，很多时候政治家考虑的是迎合强大的势力。你要注意哈，迎合强大的势力啊。所以说这个政治家很有意思。我以前我听就是说这个政治家，我告诉你哈，如果这个在一个国家里哈，基督徒的敌人强大，他会去讨好基督徒的敌人；如果基督徒多了强大了，他会去讨好基督徒。他们都是这样啊。犹太人在罗马各地呢，实际上影响罗马的政治统治。所以说格老丢年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，这凯撒都烦了啊。另外一方面啊，菲斯都啊，你可以看到他对摩西律法、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远远不如这个腓力斯，实际上他不感兴趣，我告诉你啊。他将保罗为信仰所做的见证最后称之为什么？癫狂。他觉得你这说的完全不可信啊，完全不可信，是吧？这个亚历帕王你看还是了解律法的，对这个基督信仰有所了解。这个腓力斯就完全认为你们这信仰就不可信啊。所以说你看到他跟这个亚历帕王，你看他上任之后先到耶路撒冷了解犹太人， 又跟亚杰巴王相仇。这个亚杰帕王也是归信犹太教的，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呢，了解的亚杰帕王是有犹太信仰，哎，他这脑子里撞出个主意来，他就把保罗和犹太人这个事儿，以及包括上诉凯撒的事交给这个亚杰帕王去审判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了显出给他面子啊，你看你比我更了解犹太信仰，你也比我更了解这个基督信仰啊，你这个王啊，你的能力比我更大，你看你更有能力处理这我都处理不了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卖了个面子。这个洗礼一听，好，我来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是吧？然后你看是不是顺势一推，这个人情也卖过去了，这个对不对？你看中国古代，你看那句，是不是这下属他有时候他知道是什么处理，他说哎呀我不行啊，这个事儿交给皇上处理啊，是吧？就这种的啊，就谄媚。所以说你看第二天大张威势而来，那给足面子，是吧？带着城里的这个亚历帕第二天就要显摆显摆，看我怎么处理这难题。你们都看了点，你看这千夫长、尊贵人呼噜呼噜都来了，是吧？然后你看第二天说，哎呀，我把他带到你面前，怎么怎么着，是吧？保罗也说了，亚历帕王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啊，对不对？最终这个，最终保罗是不是被判有罪，能不能上凯撒那儿？他能处理，他不处理，他交给这个亚历帕王处理。他就是卖个面子嘛，你看一开始卖犹太人面子，犹太人这让保罗搅黄了，怎么样？再卖亚杰盼王，反正怎么着我得讨个好啊，怎么着我得讨个好。这个人呢，跟那个前任菲斯都还不同，那一个就是完全不管啊，出了事就镇压。这个呢，就是和稀泥做老好人，但是背后里边自己打算自己的事情。看这个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啊。第二天，亚历帕和百基尼大张威势而来，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。菲斯都吩咐一声，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。菲斯都说：“亚历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，你们看这人，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在这里曾经向我恳求说，不容他再活着。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，并且他自己。”上告于皇帝，所以我定义把他卸去。论到这个人，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，因此我把他带到你们面前，也特意带到你亚历帕王面前，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。据我看来，押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啊，这里哈，二十三节，如此呢，次日到来，亚杰帕和百基尼带着极大的壮观，肯定就是还有大排场，和众千夫长和城中的精英啊一起。我们看到这个匪夷所思下令哈，把保罗带上来，你看这给足面子了是吧？主的话也应验了嘛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。但在这一切事以前，人要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交到监里，又为我能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啊，主的话就这么实现了。二十四节，然后腓斯都说：“亚历帕王和所有跟我们在一起的，你们留意这人，关于他所有犹太人的群众对我的请求，在耶路撒冷在这里呼喊他不再活着。”啊。但我掌握了他没有一样与死亡相配的，但他自己要上诉于皇帝，我决定遣送他。哎，你听他说的，说我呢查明他没罪，我也要保护他。哎，他非不信任我，他要上诉于凯撒，是吧？你看我一直保护他，这个人还不给面子，嫌我这个法庭不够公正啊，他非要上诉，所以没办法了，那你们来裁决吧啊。说关于这个人呢，我没有确切的写给主，他们过去罗马帝国人要称凯撒是主啊，称他为主哈，因此呢我把他带到你面前，特别是带到你亚杰帕王面前，你看强调了是吧，对他的这种尊重，为要在我审问之后我能够有所写的，因为对于我遣送囚犯却不使写出任何控告他的罪证是不合理的。你看他一开始跟犹太人说，哎呀这个人没有定罪就审判不合理啊，我遣送他我不写也不合理，你看他都是他的理儿。这个腓斯都啊说的自己非常的公义， 非常的正直啊。那为什么之前保罗无罪，他非要把保罗去送死呢？对不对？他只是在努力挽回被保罗扇了那一巴掌，被保罗毁了那个面子，是吧？他之前已经是公信力受损了，他当时在这么多人面前丢够了脸了啊。实际上呢，不仅是犹太人作恶陷害保罗，我告诉你，跟随保罗所遭遇的这些掌权者也是各怀鬼胎，我告诉你，也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啊，指望在神仆人的身上得利益得好处，有的拿保罗做筹码，有的故意放在监里，是吧？有的拿了直接送死。这个亚历帕王呢，就借审问保罗呢，又显出自己的能耐来，反正都在拿保罗，要么换钱，要么换权，要么换利，要么谋名啊，这神的仆人啊就成了商品啊。其实呢，对于主耶稣也是这样，比拉多知道查不出耶稣的罪来，但是一看希律在这儿，就把耶稣卖给希律，然后借着耶稣跟希律从前有仇，后来和好了。那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，教内教恶教外都是作恶的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呢，一路上保罗遭遇很多苦难，但是也有神的保守，碰到了很多人，传了很多福音，最终也没听，但是也把人的嘴脸和内心照出来了。你看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先知说什么？说这个人要显出人心里的意念来。其实我们这两年传道啊，其实也没传几，也没最终也没传成，但是感谢主，把人心里的恶念显出来啊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邪恶。所以说这一番公告之后呢，亚历帕王和所有在场的人呢，虽然各怀九九，但是他也得听保罗把福音讲清楚，因为保罗的重点不是申诉，不是没给他机会让他们处理难题显出自己的能耐的，保罗就是讲他们根本就不专业的事情，福音啊，因为他们之后所做的裁决呢，都会被传到凯撒那里，这就成为这一个为他们做见证传福音的机会，别管信不信，这个见证是，因为福音，因为耶稣也说了，在末后的时候，在大灾难来临之前，在末日来临之前，你们必先向万民做见证，就是这种借着控告，借着被绑，然后做公开的见证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啊，愿我们蒙得主的祝福。